欢迎收听草木谈心，我是草，
我是木，让我们一起来聊心。
我们是两个咨商心理师，在这里我们会和你轻松聊聊心理咨商、心理学与亲密关系。本集音乐由 OU Music 提供。
在草分享不丹旅游经验的那一集里面，我们有提到草因为阿嬷过世，所以提早回台湾。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这件事情。我们在前几集有聊到关于宠物过世，我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死亡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沉重，因为偶尔啦，零零散散都有一些听众会私讯说这集他不敢听，或者是这集他先缓缓，然后告诉我们说他先不要听，我们觉得都是 OK 的，所以我们前面才会放金玉嘛。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感觉是什么，那我们没有准备大纲，我们就随意的来聊聊这件事情，因为我也还没听过，
不知道会不会聊得很散、应该没关系吧。
没关系啊，我们这不是演讲嘛， OK 的。
对啊，好，
那时候你接到你表姐的通知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啊？
我当下脑子算是一片空白吧，因为我没有想到会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接到这个通知。
那是不是跟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接到电话的那种感觉很像？
对，因为有点突如其来，就哈哈是哦，就那种感觉。
那你当下有情绪有上来吗？或者是有一些身体啊生理的反应？
当下我觉得情绪好像没有那么快上来，因为当下第一个反应是在想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是在不丹的第二天，我后面还有十天、所以其实那
个
旅程才刚开始、
对
对。然后如果你有听在不丹的那一集的话，我有说过你进入境不丹一天是200块美金，所以我还有2000块美金在政府那里。
哦，但那个可以退吗？
好像很困难，因为听说不丹政府蛮硬的，可是因为后来我也没退，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退。
哇，好心痛哦。你后来待了几天啊？
我后来就是有把12天待完啊。
嗯，
因为他要转机嘛，所以我后来有回到曼谷，然后就直接当天就转机回到台湾，不然我本来在曼谷多待三天的。
哦，所以你就是缩短后面那一趟的时间。
对，可是我有把不丹的行程走完这样子。
可是在那个过程中应该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吧？
很难，因为你会在过程当中一直在想这些事情。
是你又在静心？
对啊，首先你要想的就是好，那如果我现在要回去的话，那我的保险能不能理赔，然后我要怎么样移动到机场，因为那边交通不太方便。然后因为我们第二天之后就是要移动到一个离机场蛮远的地方，所以我们那天是搭国内航线然后到他们的另外一个城市，所以等于说那边其实离国际机场还蛮远的，所以如果你已经过去了然后要再回来的话，其实那个路程非常的遥远，等于说你可能要再买另一张国内的机票，然后再买国际的机票，然后再转机回来台湾这样子，所以那个交通不太方便，然后以及那些东西到底能不能退款，这都是一个大问题。还有是因为我们是团体的行动嘛，因为它是一个课程，然后是一个群体，有20几个人，他们要因为我要回去然后要拨一些人帮助我从那个地方回到台湾来，所以想起来就会很麻烦。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头皮发麻，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我到底要走还是不要走，因为如果时间再往后的话要走好像会更麻烦。
可是当下走也很麻烦啊。
对，当下走也很麻烦，可是如果再过两天走会更麻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陷入一个天人交战。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觉得说，可是阿嬷那时候是在加护病房，我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我没有办法帮她什么，我顶多就是出现在她旁边跟她讲讲话，然后探视时间到我就要走了这样子。那我还要回来吗？所以就那时候就很两难，就到底要不要回来。结果后来是决定那我就再看看状况好了。
那后来有发生什么事吗？
所以我当天就没有回来嘛，我就还是坐了那个国内的班机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这样子。因为那其实是一个静心的旅程，然后我们会在每一间庙里面静心，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心里非常的无助，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回来。然后我每次到一个庙里面的时候，我就会在里面静坐，因为我们全部的人都会在里面静坐，然后在静坐的时候就在心里面祈求佛祖给我一些智慧 让我知道说我先，对啊，我现在到底要回去还是不要回去？你知道人在很彷徨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求助一个
宗教的力量，
宗教啊，或者是你会去算塔罗啊，或者各种什么都好，好像可以帮助你做选择，让你不要面临这个难题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没去到那个庙里面，都在祈求一些智慧，
祈求就是可以让阿嬷顺利的度过之类的。
一开始也会这样子求，后来我不知道，在某一次静坐的时候，我就有感觉到好像阿嬷这一次应该是要走了这样子。因为以前他也有进加护病房过，他也有发过病危通知，可是后来就没事，后来他就又好起来，然后又可以就在我们面前好好的这样子。可是我那一次就有一种感觉是应该就是这一次了，就这次他就会离开我们的那种感觉。
那是一个第六感吗？就是一个没有理性说不出来，但就是一个感觉。
对，一个感觉。或者是你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宗教或灵性上的体验，也是有可能。我无法解释
那个
感觉。
被提供一个觉察
之类的，或者是
神物、
那个佛祖给我一个感觉之类的。
那这样子有帮你做决定吗？
后来我就体验到一件事情是，与其我在这边决定要不要回去，那不如就是如果我跟不丹的缘分尽了，就是我跟我的不丹的这个行程会到这里，我就坦然的接受它这样子。所以后来我的心态就会转变成，如果什么时候需要回去的时候，那我就回去这样子。
怎么定义什么时候需要回去？是当家人叫你回去，还是说是阿嬷已经过世的时候？
应该就是阿嬷有一些状况，例如说她过世，或者是像是后来他们要转安宁的时候，那我就知道安宁一进入安宁的程序，很快阿嬷就会过世，那我就会回去了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的定义说发生什么我就回去这样。可是我那时候心里的想法就是，反正我要不要回去好像不重要，重点是阿嬷需要我什么时候回去。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会知道，
这是佛祖给你的 insight。
对，有可能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转变之后，就是我就觉得好，那他要我回去就回去，然后要花钱啊要花时间什么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因为我就觉得他毕竟他花那么多时间在疼我跟爱我嘛，所以在他最后这个时候为他花那一些钱，我真的觉得不算什么，都没有关系。他觉得我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然后为什么没有马上回去，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不丹还有一些要学的东西，我好像还没学完还没体验完，所以好像就这样回去
有点可惜，
有点怪怪的这样。对啊，所以我就后来是决定没有回去这样子。有了那个心态之后，我进去庙里面，我就不会再求神给我智慧了。我就是
因为他已经给你了。
对，他给我了，然后我就会希望神把所有的爱跟祝福都给我阿嬷这样子，希望他在台湾这边是可以在最后好好的离开。
嗯，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啊？这是你第一次有这个感觉吗？因为我猜阿嬷过世回来之后，那时候听你说上你很多麻烦的事情，那时候应该没有时间感觉这个情绪吧。
对啊，因为你回到台湾之后，就是会又是那些被那些琐事包围，你又一边要上班一边要接案，然后一边要在那个台南跟我的家乡之间来往返，然后你在做法会，然后时间又很晚，你又很累这样子。这就各种琐事要处理，你就会忘记了这些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很纯粹的连结，然后你会忘记你跟他的爱是那么单纯，反而是在不丹的时候会有很深刻的那种体验，
那份爱的连结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许就是在这个旅程里面体验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的爱跟连结，有时候不是用那些大家认为的形式，有时候是你真的在心里面对他很深的祝福，或者是你会很深刻的感觉到他对你的付出，就是存在在我们之间的那种感觉。哦，这个等一下我再讲后面，因为后面有一些情绪勒索的部分。
我刚刚才想说要问，我在想说你讲这个是有些人会就是家人会对于你的决定不谅解吗？
对，因为我觉得整个家族对我的决定应该是都不 不是很谅解，不是说表姐先打第一通电话给我吗？然后我后来就打电话给我爸，我爸就说就是在观察看看状况，就他跟我说不用急着回来。
你是长孙吗？
对，我是长孙啊，而且又是单传这样子，我也没有兄弟，所以就是一定是我这样。然后过程中他们就会说我是阿妈最疼的孙子啊，因为就是确实以前阿公阿妈是最疼我这个孙子，把最好的资源都留给我的那种概念这样。
嗯，
他们就会说以前阿妈最疼你，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你没有回来看他，阿妈放心不下这样子。因为他后来在加护病房里面他是插着很多管子的，他是每天要洗身，然后要靠着呼吸器，他是那种呼吸的大台的机器那一种，然后还有他的心脏的功能也不好，所以他等于是全身插了蛮多管子一直在维持生命。然后那个过程中他的手脚是慢慢变黑的，因为他可能洗肾的关系，那个医学上我不太清楚那原理是怎么样，反正他的手脚变黑啊，舌头也变黑什么的，他也是都休克昏迷完全没有意识这样子。
嗯，
所以他等于是如果放弃急救的话，把那些管子撤除他的身体的话，其实很快就会走了。
你这是预立医疗。
对啊，他那时候没有去预立医疗。
所以他们会就是用那个来勒索你嘛，觉得你的选择是不好的，然后这样没有回报阿嬷的爱。
对，因为阿嬷在加护病房里面过得很辛苦，所以后来我爸就跟我讲说阿嬷很挂心你，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因为他没有见到你最后一面这样子。
是吗？阿嬷真的有这样说吗？还是他们以为？
阿嬷当然没有，他当然是他自己这样子想啊，然后他就会说诶，你姑姑说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我就想说我爸就有什么话就直接说，还说姑姑说，真是有个贱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修饰。
我爸后来就讲说他的手脚啊都已经发黑了，你看一个人有办法撑那么久吗？然后他这句话反面的意思就是他正在等你啊，没看到你，他再怎么样再痛苦他也要撑下去的意思。我就觉得天哪，
这
是情绪勒索。
应该是他们决定要让他撑下去，不是他自己想要撑下去耶。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回去他们拿这件事情来抨击我的话，我要怎么回他们。
所以你在飞机上就是都在想这件事？
没有，我在不丹的时候就一直都在想，就整个路上都在想。
那佛祖有给你
insight吗？有啊，因为佛祖是不是对我很好？
毕竟你每天缴200块美金。
对啊，真的是
不虚此行、啊、那个香油钱很贵呢。
对啊，很贵啊，因为那个他们叫永续发展税，就是要我协助他们去维护那些古迹的费用。
所以的确很像是香油钱啊。
然后总之后来呢，我就想了一些想法嘛，我本来想说要骗我表姐说就是阿妈有来托梦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回去都没关系这样子。这样回去感觉他们比较不会责难的那么惨，没有，都是我自己
对
想要让自己脱身的方法。
总那时候就是回到一个很像小孩的感觉嘛，要想到底怎么样不会被骂，然后怎么样不会就是得到更可怕的，
不用承受那些压力。
对对对，
然后后来佛祖就给我 insight。
他给你的 insight 是什么？
然后就是某一天我就在静坐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就觉得说那些生前有没有在旁边伺候或者是见最后一面，这些我觉得比较是人想要的东西，那个是我的家人对于阿妈要过世这件事情的期待，这对我们两个的关系的期待。可是我不需要去迎合他们的期待而做出任何让我觉得勉强的决定。
嗯，
然后我觉得阿嬷不管是生前或者是即便她是在那种状态底下，她也许她可能不会跟我计较那些吧。我觉得阿嬷如果她真的那么爱我的话，她不会强求就是她在过世前要见我最后一面，事实上她也见不到我啊。
对，阿嬷都只想要叫你带小姐回家。
对啊，就是你啊。
对对对，上次我去她家，阿嬷就说小姐然后什么。
哎呦，你是也不用应我这样子。
对啊，小姐要常来玩呢。
对对对，
你回来之后他们真的有问吗？
事实上他们没有多说什么，因为我后来我也没骗他们。
嗯，
然后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是事实证明我根本就想太多了，或者是他们有这些想法但那又怎么样，他们也没跟我讲，也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对对对，
也没有骂我，
或者是有人骂过他们啊，有人骂过他们叫他们不要这样讲，
我不知道耶、欸， 你说佛祖吗？
没有啊，就你们家有没有一些比较亲戚比较明理的，可能就会跳出来跟他说，哦，你不要这样。
没有耶、欸、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们都是应该都是一样的想法。
懂。
对啊，因为连我这一辈的也都是这样讲啊。有一天我那个表姐她就传讯息给我，她就说就是阿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真的觉得阿妈在等你耶，你自己评估看看这样子。好好难评估哦。
所以阿嬷是在你回台湾前就过世了。
我跟你说这真的很巧，那天我就打电话给我爸就说我要提早回去，因为我就已经从不丹飞到曼谷了、欸、然后我那一天就订了机票，我就要当天直接回台湾，然后那天就打电话跟我爸说，然后我爸就说隔天早上他们要帮阿嬷转去安宁病房。我那天就是搭半夜的飞机，然后早上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赶快搭高铁直接奔回去彰化，就刚好走上去病房的时候，阿嬷刚好就是从加护病房被推出来要送进安宁病房的那个路上就碰到他们一行人这样子、嗯、然后那一天晚上就是过了十个小时之后阿嬷就走了、
哦、
就是
因为 他们一定又会说你看是在等你吧，
他们后来没这么讲，不然我就会发怒了。
对啊，就是这个时间他们也想说，
对
对，他们一定心中这样想，但幸好他们没有白目，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
对，因为我心里的台词我都想好，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确定吗，你要不要再想想看，
你要跟他说如果你说谎阿嬷托梦会来找你，
如果你提早拔管的话你觉得阿嬷会能等得了我吗？
嗯，
所以到底是谁让他一直活着的，不是一直活着啦，就是谁让他在受苦的。
对，
然后那天阿嬷就离开，所以就后来就是一连串的办丧事的过程。
那离开那时候你在医院吗？
那时候我不在耶，因为他们加护病房哎，不，他们安宁病房没有办法留太多人在那边，所以他只能轮班照顾，所以那天白天我就在那边待到下午，然后后来医生就把我们赶走，就只能留两个人在那里、嗯、其实只能留一个就两个人在那里哎、欸，没有啦，有两个人可以，有两个人。到晚上的时候刚好是好像是我姑姑他们在那边轮到他们照顾这样，那一天护理师就帮他擦澡啊，然后换衣服啊，然后给他灌食啊什么的都弄完之后，姑姑他们就先去旁边休息一下聊个天这样，然后阿嬷就走了这样子、嗯、就他就默默的就离开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好耶，不然在照顾他的同时或是旁边有人看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也是蛮冲击的吧。
对啊，他们就想说啊，阿嬷真的很会挑时间啊，就是在那些他的身体都处理完了，那个他的子女在旁边休息的时候，他自己默默的就走了这样子。
感觉有的时候或许冥冥之中吧，然后又或许是活着的人找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说法去解释这一切。
对啊。
那丧礼的过程呢？
丧礼的过程其实就是传统的丧礼，就是要办法会啊，然后要头七啊，三七五七满七什么的，直到后面
长孙要做些什么。
长孙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七都需要到场啊因为那个每次法会做完的时候都要烧纸钱嘛，要烧纸莲花什么的，所以长孙其实就要帮忙拿阿嬷的牌位，就要拿牌位下去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大部分长孙都会有一个角色要做啦，长孙有点忙
那有要跪啊什么之类的吗？
要啊，就是告别式的时候要跪哦，那个要跪真是一大哭点耶，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葬仪社都会把场面弄得很
催泪
很煽情。
嗯，
对啊，就会在那边放感人的音乐，然后司仪在那边讲一些什么阿嬷什么过去怎样怎样很辛苦
的
照顾我们长大、
哦、
什么什么，他要三叩首嘛，然后他每一个叩首来说他都会讲一些台词、嗯、反正你的叩首就是跟阿嬷拜别跟他说再见，那是哭死耶，真的会哭死。
可是在那个场合可以真的好好的哭一下，那也是蛮好的啦，
就真的好好跟他说再见。
对，没有这些助力其实有些人可能也真的很难哭出来耶，像你啊。
对啊，真的，因为我前面好像哭的次数比较少啦，但是到那个时刻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啊阿嬷真的要离开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其实心里也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对不对？
对啊，法会的时候是真的心很累，因为你就是要坐在那边然后听那个师姐在那边诵经，然后等很久， 大概要一个多小时。
你没有那个把你在不丹学的静坐用上，在那边静心？
我一开始有，我就是会闭起眼睛然后在那边静心，可是我后来发现他其实就是每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拜一下拜一下，我发现我前面完全
没
有拜。
你要发咯。
对，所以你眼睛要张开，不能在那边想自己的事情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前面是有点煎熬的过程啊。嗯，对我来说那些东西其实也都是人需要的仪式，让我们可以度过，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在心里面可以送走他。对啊，可是最终还是得回到你自己跟那个王者的关系啊。就是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最大的体悟，就是当你在忙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忘记你其实对他的心意，或者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你会被那些繁琐的事情淹没。可是当那些事情都退去的时候，最后你就只想要祝福他跟爱他，然后最后会想起他曾经对你的好，以及你曾经有多么爱他。以前我阿嬷就很爱碎碎念嘛什么的，可是在他要离开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些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
就好适合当做一个 ending。然后在你讲的时候感觉如果对人生很迷惘，感觉也很适合去不丹静坐，会给你一些 insight。 或者是不然去台湾的庙宇啊，或者是教会啊，我不知道教会能不能在那边静坐静心，比较可以安静，比较可以沉淀的地方。
哦，对，我觉得这次会有一个算蛮宗教上的体验，就是当你去那个庙里面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你上面，就是反正就是在人类之上的那种更大的力量。然后我觉得好像有那种力量存在还蛮好的，因为你好像可以不用那么的担心。
不会那么的茫然吗？
对啊，你不会觉得哦，自己好像需要自己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上面看着你，或者是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些 insight。 那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佛啊，可能是上帝啊，可能是阿拉，或是各种你相信的神，
反正就是自己心中的那个信仰。讲到这边我可以跟你分享，但这要不要放就另外一回事。就那时候我们刚开业的时候，也就是要去那个什么拜拜啊，然后求财神之类的。我那时候就先去求，从我家到公司里面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财神，我就先去拜拜，我就去抽签，然后就抽到一张签，然后后面就到公司附近的土地公庙。然后到土地公庙的时候，我就都抽不到签，完全都抽不到哦。你会抽签吗？
会啊，以前会。
对，那个抽签就是你要卜杯，就是看有几个醒杯嘛。然后我就是应该抽了十几支那个签友哦，都值不到。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会值不到，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是突然怎么样给我一个灵光一闪，一个 shine。 然后后来就问他说，是不是因为我前一间抽过了，所以在这边不用再抽了，然后就醒杯。
哇，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真的
真的，那时候觉得天哪，也太可怕。因为那时候我怎么都抽不到，就跟他说，所以是我今天不适合抽吗？然后就醒杯，然后说，所以是抽不到吗？然后对，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抽不到，然后就自己一直去想。因为你卜杯就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封闭式的让他是或否，然后你要自己突然灵光乍现才能够去连接到，不然你怎么会想得到原来是前一间抽过了。
财神给你的 insight 啦。
没有，那是土哦，对，财神可能看我很可怜，说啊，土地公不会给你，我又给过你了，你就不要再问土地公了。
想说你是要保多久啊？
可能想说那很贪心耶，两边都要求。我说啊，不然勒，就是两边都要求啊。
所以你平常是会去寺庙求签或者是拜拜的人吗？
我不常耶，我真的都是也是像你这样，就是某些时刻。
对啊，是不是迷惘的时刻？
对对对，就是除了过年之外，有一些迷惘的时刻我就会去抽签。然后之前会很常去，就是去乐成宫。对，
是在你们家那边吗？
对对，之前家那边就是很大间的庙，就是有几间庙你就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会去。然后现在就是换去公司附近的土地公庙。对，
我觉得我跟你蛮像的，是其实平常不太会借助宗教的力量，可是在你的人生真的很迷惘的时候，这股力量的存在好像是给人类一个很大的精神上面的慰藉。
闻了那个很臭的烟味，香，就是那个很熏，然后但是你去到那边，就是那个氛围，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安定的感觉。
没错，所以諮商里面可不可以谈宗教？
可以啊。
对，如果你是有宗教信仰的，然后你的心理师跟你谈，其实也可以跟他们谈你在宗教上的体验或者是想法之类都可以。
因为宗教对于每个人本来就有不同的意义跟影响嘛，在婚姻里也会啊。如果你跟你的伴侣或是你们还没有结婚，你们两个是不同的宗教信仰，那在这个价值观里面也会产生一些落差跟冲突。它就像原生家庭一样，就是反正就是某一些价值观嘛。
所以有一些心理师其实也可能会透过宗教的力量来帮助个案，这也是会有的。就是如果这个方式个案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个案可以从这里面受益的，这有时候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集应该没有到太零碎啦，我觉得。
就至少就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这样子。
对对对，时间
陈述给大家听，
时间永远是一个最好的主题，从时间来推进。
好，如果你有諮商的需求
你干嘛这么心虚
如果你有諮商的需求呢，欢迎来找我们台中的素心理諮商所以及台南的智慧心理諮商所。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记得到 Apple Podcast 或是你在收听的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跟评分，也欢迎来追踪我们的 IG 跟脸书的粉专，我们都会在上面跟大家互动哦。
IG 的个人答案可以点选连结找到抖内的方式，欢迎大家施肥让草木茁壮。草刚缴完永续发展税，很穷，欢迎大家抖内让草木茁壮喽，拜拜，
拜拜。